农村圣经学院大先知书第二课，
先知书讲义。神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带领我们离开罪恶，引导我们在光明中行走。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张宏恩，很高兴在农村圣经学院这个节目里面再次跟你见面了。在上一课，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课程，叫做《大先知书》。我们大概要用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时间之内，我要跟你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里面的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和以西结书。另外还有一卷大先知书，就是但以理书，因为内容跟启示录有关系，所以就放在另一个课程里面。这样的安排会帮助我们更容易学习和明白圣经。上一课我跟你讲过一些有关大先知书的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大先知书。原来旧约圣经里面有17卷先知书，有些比较长，有些比较短。长的我们把它叫做大先知书，短的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小先知书。不过这样的分类还是比较笼统的。比如耶利米哀歌是一卷很短的书，只有5章，但是却是被编排在大先知书里面。原因就是耶利米书是大先知书，而耶利米哀歌我们把它看作是耶利米书的附录部分，所以耶利米哀歌也放在大先知书里面。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先知？我们可以说先知是神的发言人，代表神向人说话，传讲神的信息。神为什么要兴起先知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偏行己路，不跟从神，上至君王祭司，下至平民百姓，生活都是非常的败坏，社会里面到处都是不公义的事，对神的敬拜又十分的虚假。所以神就呼召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在黑暗的世代里面忠心耿耿地侍奉神，指出人的罪恶，劝勉人悔改归向神，并且预告神的审判。第三个问题是讲到先知的工作。先知既然是神的代言人，先知的工作主要就是奉神的名说话，而先知的信息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针对先知当时那个时代所讲的，宣告神的话语， 宣布神的旨意。第二类是针对将来所讲的，先知预先把神将要做的事讲出来，使神的子民及早做好准备，倚靠这位真神。第四个问题，先知讲道的内容到底有些什么主题？在上一课我跟你讲到五个主题。第一个主题，神是历史的主宰，神掌管历史，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兴起还是一个国家的败亡，都有神的安排在其中。在神的管理下，历史是有方向的，而不是盲目发展的，一切的事物都在神的安排下。第二个主题，人要跟神和好，先知指出人的罪恶，也宣布神的救恩，愿意悔改的人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成为蒙福的人，神喜悦一切倚靠他的人。第三个主题，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历史历代以来，神是按照他的慈爱和公义对待人的，神乐意向人施恩典和怜悯，凡愿意信靠他的人就可以得到神的保守。另外一方面，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绝对不能容忍罪，犯罪的人一定会引起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身上。第四个主题，信仰真神是社会道德的基础，只有真神才有最高的道德标准。正如刚才所提到的，神有慈爱，相信真神的人就会用神的爱来爱四周的人，神有公义，相信他的人在生活行事为人也会表现神的公义和圣洁。如果每一个人都信仰真神，社会上就会充满爱，充满公义。先知指出，现今社会的问题最根本是个属灵的问题，就是人拒绝神，拜偶像。只有从真神接受新生命的人才能够有新的生活。第五主题就是将来神要建立他的国度，要解决人类的问题，最彻底的办法仍然是由神亲自来管理，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亲自作王。这一个主题是基督徒的盼望，也是先知在异象中所看见的将来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要紧紧地抓住这些主题，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可以顺着这些主题，这样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明白先知的信息了。以上我们温习了上一课的内容。好，今天我要跟你讲到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解释先知书的原则。我们要承认，先知书是比较不容易解释的圣经，主要原因是先知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关乎现在的事，有的时候是关乎将来的事，很容易使我们混淆不清。特别是当先知在同一段圣经里面既提到现在的事又提到将来的事，我们就很难把经文的时间分别出来。到底这节经文是讲到现在的情况呢，还是将来的情况呢？另外，先知讲道的时候，很多时候喜欢用一些象征性的字句，比如用树林来代表外邦的强国，用树木代表大卫的国都，就是以色列国，用树苗来代表弥赛亚，就是基督。这些象征性的意思到底应该怎样来解释呢？有些时候连那些 对圣经很熟悉的神学家也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说，要正确的解释先知书的经文，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过我们不要因为先知书比较不好懂就放弃不去读了，相反的，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多花些时间，多用些功夫来思想神借着先知所传讲的话语，把先知书里面丰富的宝藏发掘出来，好叫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力量有方向。好，现在我要跟你讲一下三个解释先知书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使用一般解释圣经的方法来解释先知书。先知讲道时候所用的言语，其实也是当时一般的人所用的语言。那个时代的人对先知的话是听得懂的。先知讲道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听到的人明白他的内容。如果我们要像先知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明白先知的话语，那么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回到先知那个时代去，意思就是说回到先知那个社会。回到先知那个社会的方法就是了解历史。先知的讲道不是无中生有的，先知的讲道是针对当时社会的一些事实的。比如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犹大国政治局势十分危急，一方面有以色列国和亚兰国的压力，要强迫犹大国跟他们一起联盟，好对抗强大的亚述国。但是在另一方面，亚述国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要把其他的国家吞灭，所以犹大国的前途是十分艰难的。当时的以赛亚先知是在犹大国里面服侍神的先知，他奉神的命令跟犹大国的君王亚哈斯说话。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四节是怎样说的？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应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如果我们明白犹大国的历史，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当时亚哈斯王的心情。亚哈斯王一定是十分的担心恐惧，所以以赛亚先知就是针对这一点来安慰亚哈斯王。从这点来看，了解圣经的历史对于解释预言是很有帮助的。列王记、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这些圣经里的历史书都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更多有关先知书的历史背景。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一看列王记下第十五章到第二十章，也可以看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到第三十二章，这些都是以赛亚书的背景资料。下一课我们就要开始讲以赛亚书。假如你能预习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的经文，就可以比较容易明白以赛亚先知所讲的信息了。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按照常理来解释一些象征性的字句。先知好像诗人一样，很多时候会用一些非常美丽而生动的象征来代表他们所要直接说的话。这些象征性的字句其实对先知当时的听众来说 一点也不陌生，一点也不难明白。比如在刚才所引用的经文当中，先知以赛亚指出，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其实只是冒烟的火把头。到底冒烟的火把头是什么意思呢？冒烟的火把头是个象征性的字句，不过意思却是十分的明显。当火把头没有烧尽的时候，火在烧着，但是当火把头烧完以后，火就消失了，只有烟冒出来。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是冒烟的火把头，意思是他们的恐吓和压力不会长久的，很快就会消失。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继续的读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不久之后亚兰国和以色列国都灭亡了，他们好像冒烟的火把头一样，很快连烟也冒不出来了。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碰上一些象征性的字句，千万不要随便的解释，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把冒烟的火把头说成是一种武器，或是审判的火，或是其他的东西，这样的解经方法随着自己的意思借题发挥，不按照正义分解真理，这样的做法其实害处多于益处。怎样才能正确的解释象征性的词句呢？最要紧的是参照经文的上文下理。这些象征性的句子既然出现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定跟这段经文所要说的题目有关。在刚才所引用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整段经文是讲到当犹大国面对亚兰国和以色列国的政治压力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劝告犹大国亚哈斯王不要害怕，因为亚兰国和以色列国都是冒烟的火把头。而在跟着的经文里面，以赛亚先知指出亚兰国和以色列国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在65年之内以色列国必定败亡。所以当我们考虑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我们就会明白冒烟的火把头的基本含义，就是说亚兰国和以色列国向犹大国所施加的政治压力是短暂的，好像正在冒烟的火把头一样，虽然曾经有火烧得红红的，使犹大国感觉有很多的压力，但是这些压力很快就会过去，因为火把头已经烧尽，正在冒烟，不久就会完全的熄灭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解释象征性的字句要参照上文下理，不要随便的猜测这些象征性字句的意思，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解释先知书的原则是特别针对一些预言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的经文。我们怎样来解释这些预言呢？我觉得有三方面是需要我们考虑的。第一方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预言是不是要在某个条件下才会应验呢？第二方面，这个预言是不是已经应验了呢？第三方面，这个预言是一次应验还是多次的应验呢？好，现在我要跟你逐一的解释这三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的考虑是这个预言有没有条件上的限制，就是说是不是要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实现呢？比如耶利米书第18章第8节 这段经文说，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轭，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很明显，这个预言是个条件性的预言。条件性的预言很多时候都包括假如两个字。假如某些国家离开他们的罪恶，神就会收回他的审判。假如他们愿意归向神，神就不会降灾祸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这类预言只会在某个条件下才应验，所以叫做条件性的预言。在圣经里面，不少预言是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神宣布了将要发生的事，到了时候，神就会实行他的计划。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以色列国将会在65年之内灭亡，这个预言是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的。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以色列国的确是在65年后亡国的，这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解释预言性的经文，第二方面的考虑就是这些预言是否已经应验。先知预言将来的事，有些是这几十年就应验，有些在几百年后才应验，有些要在末世时才应验，有些旧约的预言在旧约的时代已经应验，有些到了新约时代才应验。比如以赛亚书第七章第14节讲到以赛亚先知对犹大国王亚哈斯所说的话，这里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预言是一个已经应验了的预言。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引用了以赛亚书这些经文，说这个预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耶稣基督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正是神跟我们人在一起。以赛亚先知在耶稣基督降生前的几百年，在圣灵的感动下预言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来临。这个预言却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过刚才这段经文所讲的预言不是单单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实也应验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所以是一个多次应验的预言。这样我们就有第三方面的考虑了，究竟这个预言是不是多次的应验。所谓多次的应验的预言，就是一个预言应验在几个不同的时代。先知是旧约的人物，他们站在旧约的角度来看将来的事物，但是他们看将来的时候，很多时候不能把将来的事物所要发生的时间性分辨清楚。先知所看见的将来是一幅大的图画，无论是不久的将来所要发生的事，还是很远的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对先知来说都好像是同时发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我们也会有的。假如我们跑到高山上向远处看，看到很多的山岭连在一起，我们很难分辨出到底哪个山在前，哪个山在后，我们就会有一种错觉，以为所有的山都是连在一起的，组成一个很长很大的山的。先知站在当时来看将来，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当先知 讲预言的时候，往往一个预言有多次的应验。我们解释这些预言的时候，就要小心的把预言所要应验的时间辨别出来。比如刚才所引用的以赛亚书的经文第七章第十四节，有关以马内利的来临是指着比较远的将来所说的，但是第十五节的经文就是指着不久的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第七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前，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这两节圣经是讲到亚述国的入侵，把亚兰国和以色列国打败。我们知道小孩子晓得弃恶择善，分辨是非，大概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是在十二三年之后，亚兰国和以色列国将会被亚述国打败。很明显的，这部分的预言是指着不久的将来而说的，而有关以马内利的经文，这是指着几百年后的将来而说的。假如我们把预言应验的时间分别清楚，解释圣经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不过也有些预言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作为参考来判断预言到底是什么时候应验的。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千万不要勉强的去解释这个预言是应验在何时何地。对于没有应验的预言，我们就当作没有应验的好了。弟兄姊妹，今天我跟你讲的是解释先知书的一些原则问题，可能你听起来会觉得比较吃力，但是要正确的解释圣经是需要花时间，也要下不少的功夫。先知书既然是重要的书卷，我们就要用心的学习，好好的运用解经的原则，把圣经里面丰富的宝藏发掘出来。刚才我跟你讲了三个解释先知书的时候所要留意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认识历史背景，明白先知的时代，社会里面各种的问题，包括政治的局势、宗教的情况、道德的标准，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先知当时所处的环境来明白先知所提出的问题。第二个原则是要根据上文下理来了解一些象征性的字句，我们千万不要随意解释一些象征性字句的意思。通常我们可以从一段经文的主题来决定这些象征性的字句应该如何入手解释，而上文下理这会鉴定我们的解释是不是离题了。第三个原则是要分辨一些预言是否有条件性的限制才会应验，是已经应验的预言还是没有应验，是一次应验的预言还是多次的应验，这几个问题是会帮助我们解释先知书的经文的。好，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下一课我要跟你介绍以赛亚书的背景资料，再见。